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宝。那我本身是在吉隆坡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工作，那么那同时也是亚达屋的一个成员啊。那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地方，还有秀仪邀请我来台湾做这个交流。那 秀仪定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边界考。这个题目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名字哦，当然那个考是取这个谐音哦，除了是这个考古或者是说考察的意思之外呢，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烧烤，不是烧烤，其实它是用这个烧烤的字眼哦，那它带出的意思就是聚合，就不同的元素聚合起来的意思哦。那边界呢，都要把边界视为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哦，边界是个流动概念，只不过这个边界我们在秀仪的文案里面没有看到，它特别指的是什么边界？是身体的边界，是地图的边界，还是说一个身份的边界哦？所以这里有一个开放的诠释空间。那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秀仪叫我选一本书来做这个说书节目，抱歉，我忘记打开那个时间。那我就想到可以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刚好是我最近工作上需要读的，那也可以符合这个主题。那它刚好可以处理这个马来西亚华人还有这个马来人的这个边界跟的课题。那我待会会尝试讲解一下咯。那这本书正如秀玉刚才介绍，它是在1947年。由这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当时候大家的概念，所谓的马来亚其实就包括新加坡，的一些左派人士提出的一个宪章，那要求英殖民呢给予这个马来亚自治，然后独立。那么马来亚在1945年二战之后，那英殖民就开始有一系列的操作，那。提出了很多不同的他们的版本的宪章，包括什么 Malayan Union 或者是 Federation of Malaya 等等之类哦。那些左派人士他们是非常不满意这些英殖民推动的这种宪章，他们认为英殖民是想要永续巩固自己在马来亚的这个统治哦，所以他们就结合起来，就草拟了这份人民宪章。那草拟人民宪章的这个组织呢，有2个联盟。一个叫布图拉，马来文也是可以视为是，可以它意思等于是王子的意思了。它是一个主要是马来社会里面马来左翼的一个联盟。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MCJA，那 AMCJA 它有华人在里面，也有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一些欧亚人士，等等之类。那这2个联盟结合起来之后呢，他们就施压，向英殖民政府施压，要取得这个自治。那么你要向英殖民政府施压，你不可能只是说我不同意你的版本，我不同意你的宪法，你的宪章，那你自己又拿不出一个东西出来，所以他们就合作草拟了这个人民宪章啊。那如果我们今天看回去这个人民宪章呢，很多。左派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推崇这份宪章的，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一些今天马来西亚还在进行着的最低薪制，在里面宪章里面已经提到要保护工人的权益，要设立这个最低薪制，要维护这个工人成立工会的权益等等之类哦，在当时已经有提到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宪章主张每一个公民。的身份地位权利是一律平等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你的身份地位一律平等。那这一点对台湾来说可能会觉得很不能够理解了哦。那么对来自马来西亚朋友，大家可能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一点是这么重要的，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有分马来人跟非马来人，那么某个程度上。你的这个族群身份也决定了你的权利是不对等的，哦， 所以很多人，很多左派人士，他们重看这个人民宪章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当年人民宪章提出的这个每一个公民的身份地位权利一律平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很进步、很开明的一个宪章啊。当然，这个宪章后来是失败了，英殖民完全没有采纳。那么我简略的谈一谈这个宪章它有一些什么特点哦。那这个宪章呢，其实有。就是我说刚才所说的是由布特拉 MCJ 他们联合草拟，那么它有十大斗争原则，十大斗争原则我就不一一讲明，列完，一不不不一一说完哦，我挑几点来谈，就是第一点就是所谓的马来亚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那这一点是因为针对当时候英殖民在二战之后把新加坡切分割出去。从马来亚分割出去，形成两个不同的一个殖民地，是有关系的哦。那么第二点就是要建立这个完全民选的代议制制度哦。那第三就是所有认同马来亚为真正家园的人都要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那这一点就很重要，因为马来亚华人其实是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南部迁徙到南洋这里来。那大部分人呢，在都是大部分的祖先都是19世纪中晚期开始移民到东南亚。那么很多人呢，其实他们从来不把马来亚当做自己的家园，他们即便是在当地出生都好，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祖国就是在中国。那我在这里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已，我要回去中国的。所以长时间以来呢，他们都没有把马来亚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园。哦，所以这个人民宪章。他有一条就是认同马来亚为自己真正的家园，是对当时候的马来亚华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冲击。这有点像你在30、40年前，提出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啊，就引起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啊。那还有第六点就是要照顾马来人的发展，因为马来社会马来人其实他们。都比普遍上比，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是比较贫困的哦。所以在这个十大斗争原则里面，有一条是提到说要照顾马来人的一个进步跟发展。那第七点就是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然后还有就是第九点啊，这个是重点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它的公民权或者它国族的名字，必须称作马来人，应该不是叫马，应该叫马来语。马来语，所以说，如果当年这个人民宪章通过采纳，那么我作为一个因为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那我的国族身份就是马来语哦。那大概就是这样了。它有这个十大原则，我没有讲完，我没有列完啊，有几页我省略过了。那这十大原则就完全代表了这个人民宪章的一个精神了。那我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人民宪章。其实他有，提倡人民宪章的人呢，其实他尝试在进行这两种交换，两种权利的交换呢、啊。第一个权利的交换就是被殖民者，要跟殖民者交换权利。那的意思就是说，殖民者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愿意给被殖民者政治权利，同时也否定掉了他们取得国家独立的机会。那么，这个人民宪章它有一个主张，很强烈的主张，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认同自己是必须认同马来亚为自己的真正的家园。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你必须要认同这个国家，这个是你的义务。那作为交换，殖民者或者当权者就必须要给予这些认同马来亚作为自己真正家园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你的义务是什么？你的公民的义务是什么？你要爱国。那你既然有爱国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得到政治权利。这个是人民宪章里面的一个思路啊、哦。如果我们看他们，他这个宪章里面，他底下有很多的讨论的，他其实就针对英殖民的一个论述去发挥。那第二个权利交换就是被殖民者彼此之间华人跟不是马来人跟非马来人之间的权利交换哦，刚才我提到说，比如说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个 要照顾马来人的发展，还有这个公民权或者是国族神名字要成为马来语，其实也是马来左翼在草泥这个宪章期间呢提出的要求。他们说我提供你们，我让你们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交易来的。那么作为交易，你必须要接受我的东西，就是你要承认你是马来人、马来游，你要接受这个国家的国语，马来语是马来语，你要去照顾这个马来人的福利等等之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这宪章，它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交换哦。那这样一个交换呢，它如何跟这个边界考有关联呢？那第一点就是这个边界，华人从中国南下到马来亚，就是身体的流动。那身体的流动来到这一带之后呢，他跟马来社会呢，马来人要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国家，那他们就需要把不同元素聚合起来，就是要考。那这考的过程呢，对，这个考的过程呢，其实对于马来语或者马来这个概念呢，产生的一种新的元素、新的变化。我们今天讲马来语或者马来人，就是讲指特定的族群嘛，就马来西亚的一个最大的族群是马来人。但其实马来语在不同历史阶段呢，其实有不同的定义啊。即便是在今天，马来语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语在印尼的都是指不同的东西。在印尼，你是 Bugis，你就是 Bugis；你是这个 Minangkabau，你就是 Minangkabau。你是这个还有什么啊？因为我头脑，因为大病一场，我的元气大伤，说话也没有力啊。对，它类似于不同的族群身份啊。Bugis 是一个族群，Minangkabau 是一个族群，就类似于客家人是客家人，这个福建人是福建人啊，广东人是广东人。OK，那马来人是马来人哦，在印尼是这样，是分开不同的族群来的。那在马来西亚这里是不一样的，你是 Bugis，你是 Minangkabau，你是Jawa，你是 Melayu，一切所有都是东西，同全部所有群体都被视为是 Melayu，哦，所以在马来西亚的 Melayu 是包括 Bugis 所有的 Pribumi，应该是所有的土著的身份。那在印尼就不一样哦，那这个是当代的情况。那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呢，Melayu 呢，其实根据一些学者考察，那这个是考察考，他找地方的名字，一条河的名字，那条河叫马来游河，是，那这个马来游河后来慢慢发展，就跟斯里比加亚这个斯里佛寺就是在古王朝，那总之他后来慢慢的传播到这个马六甲，所以当时候在15世纪的时候，马六甲王朝的时候，所谓的马来人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马六甲王朝苏丹的子民才叫做马来语，马六甲苏丹的子民才叫马来语。那么，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南岛语族的人或者他的王朝都可以称作马来语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布奈文莱，那从马来西亚人角度来看，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马来人的王朝，对不对？但如果你把它放在数百年前，它不是这样的概念哦。数百年前，所谓的马来语，就是指有马六甲王朝的血统的，才可以称之为马来语。那么这个马六甲王朝呢，它的法统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的斯里比加亚。那么这个概念又慢慢的就变了，到了19世纪，受到西方的这个殖民主义这个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马来语慢慢才变成一个民族身份概念。过去它是一个臣民的概念，你是这个王。的臣民才叫马来语，那后来在19世纪，尤其到24世纪，它慢慢就变了，它变成一个现代的民族概念了。那么对于马来左派来说，他们认为马来语呢，应该是一个广阔的概念，一个包括在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同时包括印尼的马来各个原住民，甚至呢可以包括菲律宾的一些族群。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广义的马来语的概念，所以在二战之前，本地的马来左派， 他们受到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的影响，黎萨，他全名叫什么？Jose Rizal 是吗？那还有这个印尼的这个共产党员，这个淡马拉嘎陈马六甲，影响了他们要打造一个马来右，就是可以包括印尼、菲律宾还有马来半岛的各个土著或者原住民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马来右它是很广义的。当然，这个他们的理想其实在二战之后就破灭了，因为他们原本想要说把马来半岛跟印尼一起独立，但后来失败了，因为印尼先自己独立。那么这些马来左翼呢，没有办法，他们才要跟本地的马来半岛其他非族群非马来人一起合作。那么后来才有这个人民宪章。那我们如果看在人民宪章里面的马来语的定义的话，又不一样了。在人民宪章里面的马来语定义呢，它就把这个非马就是中国人、印度人。因为当时他们还是中国人嘛，不是华人。这些人只要你认同马来亚是你的祖国，那么你就可以变成马来语，可以理解哦。所以从如果从边界考这个概念看的话，其实马来语这个边界其实一直在变啊。它从数百年前是一条河，慢慢变成一个王朝的一个臣民的名字，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一个民族的名字。那即便它变成一个民族名字，它的边界也是在变，有时候变大，有时候变小哦。那变到今天是最最狭隘的一个概念，在马来西亚。对，我们今天的马来语，我说它狭隘是因为它会对非马人的一些权益造成一些侵害了。那这过程中当然是有一种聚合啊、考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分享大概是这样了，抱歉我。思路有点凌乱了，对，讲的又不清不楚，有什么疑问呢？我再解答了，谢谢。
它最原始的版本应该是英文嘛？那它后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中文的翻译的版本，你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两个版本里面的不同，以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背景也蛮，那个译本的背景也蛮有趣的。
那个它最早版本是英文哦，我没有找到，我不确定它有没有马来文版本。不过如果没有马来文版本是很奇怪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即便是马来人、马来左翼，他们也是很推崇这个人民宪章。它的中文版本其实是由这个当时候在吉隆坡的一个叫做《民生报》进行翻译的。那么《民生报》的背景呢，其实就是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个外围报纸《喉舌报》，所以这个人民宪章呢，其实他虽然参与草拟人民宪章，马共没有，马共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没有直接露脸，但其实里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的人来的哦。那么所以这个《民生报》在这个人民宪章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大力鼓励，然后要举办这个什么，人民宪章运动，大家领导大家去读去研究。那为了让大家能够读能够研究，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不懂英文嘛，所以他们就进行翻译。那么这个翻译版本我其实我没有仔细看哦，中文翻译版本，因为简单来说就是不忍触读，翻译得很差。稍微比较一下会发现到它并不是完全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他会把它就是消化了之后，然后再讲一遍给你听，或者有一些地方他会省略掉。那我有去稍微注意，比如注意一些有趣的地方，然后再去找那个翻译本来看有没有一些修改的痕迹啊。在这个原本的英文版里面呢，他非常强调马来亚公民，这个 Melayu，应该是说这个马来语。国民国族必须要把马来亚当做自己的唯一的真正的家园。那他有举一个情境给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天马来亚跟中国开战，一个没有把马来亚当做自己真正祖国的人，他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马来亚公民这个马来亚的这个公民权没有要求他的公民效忠于 马来西亚的话呢，当刚才提到这个中国跟马来西亚开战，那么你要站哪一边就形成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很有趣哦，我就去翻那个翻译本，翻译本有把这个部分，翻译出来。那么他会把这个翻译出来，其实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里有一大段故事啊、哦，就是1947年其实是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转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除了有这个人民宪章之外呢，还有就是1947年在马华文学、马华文坛有一个大论战，那个大论战叫做马来西亚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大论战。那么这个大论战呢，其实主要是去争论到底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写作者要关心中国的课题革命，还是要关心马来西亚的革命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放到这个人民宪章来看的话，其实它也就是说，你要不要把马来西亚当做你自己的真实家园？我忘记我为什么要讲这里了。啊，对，我他也翻译出来是很有趣，就是《民生报》当时候是主张，马来西亚的作家不应该以关心中国革命为优先，而应该以关心马来西亚革命为优先。所以，1947-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大论战呢，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个人民宪章的思想的影响的，或者是说他们两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这边有，那现场有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哎，耀总。
这个问题是关于啊，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当这个级别跟不算。
那个 AMC 跟 Putra 当时他选择用 Melayu 这个名称有什么考量吗？他后面，因为 Melayu 就是过去一直在变嘛，对吧？它边界一直在变。那当初的，就是那些文献有没有记录说他们在选择 Melayu 这个名称的时候是有哪一些考量，或者是有哪一些妥协？那另一个就是关于马来语，你说在马六甲王朝时代，马来语是苏丹的子民才称为马来语，这个其实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有什么史料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
选择一个不怎么那么滥用的那个考量，为什么？
对，其实这本书里面有那个有一个，他说了一个叫做穆斯塔法·胡辛的回忆录。那这个穆斯塔法胡辛呢，他其实是参与这个布特拉 AMCJ 这个草拟人民宪章的联席会议。那当时候，他这个人是比较，从文经角度来看，他是比较右派的，他主张马来人要有的这个，马来人应该有马来特权的一个想法。那这就关系到当年的马来左翼，其实它的定义的问题。那我们不要谈这个东西，我们先谈那个，我们谈那个他的回忆录，他记录了什么东西。这个穆斯塔法·胡辛他在参与这个草拟这个人民宪章会议的时候呢，他感到很担忧。因为他觉得，如果我们广泛的把我们的公民权开放给所有族群，那么马来人就会被湮灭，会消失。他很担心这一点。所以说，为了要捍卫马来人的权利哦，他在会议上呢，他提了很多建议。刚才提到的是那个什么，这个国家的公民权或者个国籍名字要叫做 Melayu，是他提的。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必须是马来语，也是他提的。那么宪章里面有提到说，前三届的这个立法会议，这个立法议员的比例，马来人必须占55%，也是他提的。那他提这么多，其实也是担心说，当非马来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之后，马来人会失去权利。所以 当时候在讨论这个开放公民权的时候，其实马来团体的代表有一些人是很激烈反抗的，Mustafa Hussein就是其中一个。那么他提议要保留，或者说要让这个国家的国籍身份叫做 Melayu， 的目的就是要保留，要让这国家保留它的马来属性。那为什么不要叫 Malayan 呢？因为 Malayan 好像更符合大家的想象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呢，对马来人来说， Malayan 指的就是非马来人。那个时候的概念不是这样，不是今天我们想象这样的哦。今天我们想象回去说，50年代的时候 Malayan 指的就是马来亚人，马来亚人就是指所有的人。今天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嘛，对不对？因为在当时候不是这样的，在当时候对马来人来说， Malayan 指的就是非马来人。Malayan 因为的对立的就是 Melayu，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新兴的国家的国民称作 Malayan 的话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被感觉到自己被排除在外，哦，可以理解吗？这点，这个是他们的考量了哦。
第二个问题
就是
那个马六甲，
关于这个 Melayu 这个说法哦，其实，我主要是参考是那个 Anthony Milner， 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Malays， 他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考察啦，就谈马来人这个身份的问题，包括说马来人的属性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些东南亚史专家，Anthony Reed 也是好像有提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有一本书叫做 Contesting Malayness。里面有收录一些论文，是有提到这样的一些观点的了。但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 Melayu 它历史中这种观点其实是意思就是说，今天我认为的 Melayu 是现代的发明，因为今天我们的 Melayu 指的就是一个民族的概念了，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在学术界上是有争论的，争议的，有一些学者是不认同的。那我现在不需要开展哦，是因为我讲不下去。那如果有兴趣看的话，可以看这个赛纳吉阿瓦达斯，就是赛胡辛阿里的哥哥还是弟弟，他一本书，马来文书啊，就是在什么书名啊？我忘记什么书名啊。他有提到说，马来语作为一个 nation 呢，作为一个民族呢，其实在西方大规模入侵东南亚之前呢，已经完成了。那这大概是在16、17世纪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他的这个观点呢，大概是这样了。